我们来看士师记一章。那士师记呢，是约书亚记后面的一卷书。那这个时代呢，刚好也是在约书亚时代的末尾。士师的时代呢，前后差不多有300年。那士师记的作者呢，按照圣经学者普遍的意见呢，应该是撒母耳。士师记写成的时间呢，是在士师时代的尾结尾，也就是王时代的开始，所以士师时代的结束呢，就是在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是在两个王的时代的开始的时候，就是他高了扫罗王，他也高了大卫王，所以士师记写成的时候应该是在扫罗王的时代，但是大卫还没有做王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的1020年到1050年之间这段时间里。那士师的时代呢，差不多也是在公元前的1350年到1050年之间，前后300年。那有一些士师是中间会有重叠，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按照士师记的这个记述呢，你全部加起来呢，可能那士师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但实际上呢没有那么多，因为同一时代有的时候有两个士师。所以这个呢我们从时间上差不多是这个结构，但是呢从历史的性质角度来说呢，那士师时代是一个比较糟糕的时代。所以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呢，士师记里面反复讲的就是以色列人没有王，所以他们任意而行。如果说呢摩西和约书亚的时代是神的律法颁下来，然后带着他们借着恩典进迦南的那个时代，在约书亚死了以后呢，这个时代就结束了。所以在新的时代里面呢，神并没有给以色列人王。那这是神带着以色列人经历的一个呢，他们按道理应该自己敬虔的跟随神，守律法跟随神的过程，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做到。那整个的士师时代呢，以色列人是不停的重演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是败坏，然后呼求神，神的怜悯来了。他们得享一阵的安息，最后又在安息里败坏。所以就是败坏，呼求神拯救，进到安息，在安息里又败坏，又呼求神拯救，又进到安息。而且这样的个节奏呢，在整个士师时代呢，很明显是前面那败坏的时间短，安息的时间长。那到最后呢，参孙的时代呢，就反过来了。所以比方说在前面的几个士师呢，他们经常能有40年甚至80年的安息。40是一个试验的数字，但是他们在试验里呢，他们又败坏。那败坏呢，比如说是8年也好，19年也好，7年也好，但是到最后参孙的时代，他们败坏了40年，神让他们受非利士人辖制了40年啊。那在前面神让他们受外邦人辖制的时间都短，所以这是一个大的结构。我们看见士师的时代呢，以色列人不停的循环往复这样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败坏呢，比较明显的一些关键词呢，就是拜偶像啊，就是淫乱啊，就是不信神啊，这是一个非常的典型的一个节奏啊，几乎每一个时代他们都是这样。所以士师记的结构呢，大概分成这么三个部分呢。第一、第二章是个介绍，那三章呢到第18章呢，是不停的在讲一个一个士师他们那个时代那个士师的故事。19章到最后呢，是讲了一个小的故事，他前面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的。那19章的这个故事呢，是单独列出来的，但是呢，那个故事是非常非常的让人难以理解，也难以下咽啊。所以那是一个非常悲剧的故事。所以从大的结构上就是这么三个结构 我们可以一章一章往下读，那我们从中会得着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对我们今天的新约基督徒来说呢，十世纪是一个警醒的教材啊，这是我们读十世纪的一个钥匙，就是让我们看见人的远离神的堕落和败坏呢可以到什么程度同时呢也让我们看见神的怜悯有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只要人稍微转向神，稍微呼求神，神的怜悯立刻就来了就是人的败坏是在士师记啊，很可能是圣经里在讲就是人的罪性呢讲的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就是描述的非常很多内容都读起来都不让人很不舒服的所以神很诚实的把我们本来有的景况啊在士师记的很多内容里诚实的表现出来写出来，真的挺让我们警醒的。所以士师记的大概的一个结构是这样，我们可以一章一章的往下查那我们先看今天先看士师记的第一章。那士师记第一章和第二章都是介绍怎么叫介绍呢？他承上启下，他把约书亚记的最后呢时间接过来了，就是约书亚过去之后呢就进到了士师时代。士师在英语里就是 judge 的意思呢直译就是法官，所以他是一个审判官，所以他当时是要帮助以色列人来管理的，但他同时呢还多过这个身份，他还是领袖他还是军事领袖，也是政治领袖，所以他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相当于一个阶段性王的作用，只是呢他没有一个正式的像当时的王那样的神高某的仪式以及呢有这么清楚的王的家谱下去他是并没有的，他是神不停的在人而且是不同支派的人里面来兴起的一个一个勇士，当时成为这个以色列各族的带领者。所以士师记的第一章呢就讲了这个背景那第一章呢又分成两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是一节到第26节，第二个部分是27节到最后。那一节到26节呢就在讲约书亚死了以后呢几个支派他们是怎么去打仗的当中最主要讲的几个支派呢是犹大、便雅悯和以法莲那27节到最后呢在讲很多的人没有被赶出去。所以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铺垫呢？因为从第一章我们就看见了整个士师记为什么会有后面堕落败坏的根源，在第一章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结论就是他们没有把神要他们赶出去的人赶出去。如果我们要读士师记第一章，这就是我们要建立的概念。他们为什么会在后面如此的堕落败坏，就是因为那些神说的要灭完的迦南人他们没有灭完。这会导致一个后果，他们与迦南人杂居在一起，慢慢他们就进到了迦南人的罪里面去所以神让我们今天被召今天的新约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向罪说不到一个程度，是像罪就像大麻风一样，我不能说呢大麻风的病菌我身上有一点就可以没有关系，只要不是全身都有就好，不是这样的所有这些的外邦人这些迦南人他们最终都成为以色列人的咒诅这个咒诅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人跟着他们拜偶像，跟着他们远离神，远离自己的耶和华神。所以我们看呢士师记的一章呢一开始是约书亚死了，然后呢他们中间呢开始有人说我们怎么去打迦南人，谁先上，是犹大先上。所以前面打仗的这几个支派呢都是里面十二个支派里相对信心还算大的就是犹大支派、以法莲支派、便雅悯支派，这个还是相对信心还算可以的， 在那个时候尤其犹大支派打的是比较多的，所以在一章的一节到十五节呢，都在讲犹大支派攻城，当中就已经有了一个叫俄陀涅的人，他就是之后我们会看见的第一个士师啊，有一个他在他做了加勒的女婿啊，所以加勒啊是一个非常属神的人，我们在约书亚记已经看见了，所以当加勒能够站起来打的时候呢，就会影响他人，所以属灵领袖就是这样的，所以。跟随他的俄陀涅也成为了属灵领袖，正是因为他看见了加勒站起来，那他也愿意跟随加勒啊，去打那美好的仗。所以这个是个属灵的延续，但是呢，他们都是凭着信心去打仗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士师记里一章的。十九节，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这个就开始从这就有麻烦了。因为前面呢，我们看见无论是俄陀涅在打也好，还是犹大在打也好，都是能去把哪哪的城进行毁灭了，又打下来了。从这开始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那我们要知道，要打仗是靠着神的。如果说有铁车就打不下来，那约书亚记里面那些仗都打不下来。那些城的人，无论从战力还是从人数，都是多过以色列人的。为什么他们能打下来呢？因为胜败不在乎人，在乎耶和华。所以士师记的一章呢，就有开始有个对比了。当加勒带着他的女婿俄陀涅，他们能打下来的时候，他们是靠着神的。而其他人呢，从这里开始，犹大支派的其他人就开始有人赶不出去了。然后呢，在21节，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住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就在之上的20节。希伯伦给了加勒，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这都是非常鲜明的对比。所以一章就让我们看见，加勒延续了约书亚的力量，因为这些力量是从神，我们信靠神来的。所以分给他希伯伦，希伯伦是有三个亚纳族，亚纳族就是巨人族，亚纳族就是当时以色列人进迦南前第一次去打探的时候回来报凶信的，说哎呀那个人高得不得了，那就是亚纳族。为什么他们不怕呢？为什么其他人见到有铁车就打不打了？为什么便雅悯人到耶路撒冷他就不打了呢？就打不了了？因为他们对神没有信心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所以士师记一开始他是从小信开始的，当他们的信心一软弱了以后呢，慢慢有些敌人就打不出去了，就留下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然后在以法莲呢，这一仗呢也很有意思，22节到26节呢，这一仗他们打是打了这就是很充分显出以法莲的问题。他们找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做他们的探子或报信的，最后呢他们把这个人还放了他们不是靠着神打的。而且这个人呢出去以后，第26节，往赫人之地去赫人本来就是神要全部灭的，住了一座城，起名叫路斯路斯这个名，这城的名本来就不是合神心意的所以他们把它改成伯特利而不叫路斯。但他去了那个新的地方，他还管这个城叫路斯。所以这些呢首先他没有靠着神去打这仗，他倚靠了一个不属神的人不属神的人走了以后呢，又去到了悖逆人的地方，又建了一座悖逆的城。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他们没有在信心里。那没有在信心里就导致了1章27节到最后的那个结果前面已经看见了有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没打下来，有铁车的平原的人没打下来，这里就更多了。马拿西有一堆没有打下来的，以法莲也有，西布伦也有，亚设也有，拿弗他利也有， 但也有，但干脆就是反过来的，不是他没把别人打下来，而是别人干脆把他逼到34节，逼到住在山地，亚摩利人自己住在平原，以至于到后面但就没有找到合适住的地方。在19章往后的那个故事里，但就开始四处游荡，然后开始找一个利未人来做自己的祭司，开始拜偶像。所有这些都是属灵堕落的开始，而这个开始都是因为信心小，他们不能靠着神去把那敌人消灭。那若我们留下了一点，这就会导致未来极其糟糕的后果。所以士师记的一开篇就把士师记整个内容的源头原因告诉我们了，也求神让我们警醒，让我们知道神召我们，我们要的就是信靠他，因为打仗的是神，不是我们，得胜的是他，我们坚定的信靠他，我们做加勒，做俄陀涅，而不做没有信心的这些以色列人。哈利路亚。